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君怡。在以前的节目中，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背后的内涵。今天呢，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围棋。琴棋书画是中国四大古老的文化艺术，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。它们伴随着儒释道思想和其他的文化艺术，融贯于绵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。围棋的历史悠远，有关围棋起源的传说甚多。比较公认的说法呢，是围棋最早起源于尧帝。晋代张华的《博物志》中记载道，尧造围棋以叫丹朱，丹朱呢就是尧帝的儿子。在这个记载中还提到，在尧之后的舜帝呢，也觉得他的儿子商均不甚聪慧，所以他也曾经制作围棋教导他的儿子。宋代的罗弼在《陆史后记》中说呢，尧娶妻傅仪氏，生下儿子丹朱。可是呢，丹朱的行为不好。有一次呢，尧帝来到了分水之滨，看见有两个神仙对坐在树下，正在下围棋呢。这个尧帝呢，就赶快上前去询问教导丹朱的方法。其中一个神仙说呀，丹朱善争而愚，就是说他喜欢争斗，而且呢比较愚笨，当投其所好以闲其情。然后呢，这个神仙就指着他正在下的围棋说呢，这个呢就叫做围棋，局方而静，其圆而动，以法天地，自理为系，事无解者。后来呢，尧帝就回去教会了丹朱围棋，据说丹朱果真还是有了长进。由此可见，古人造围棋呢，并非是争输赢的游戏，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修身养性、生慧增智、抒发意境的。而且啊，围棋还与天象义理、兵法策略、治国安邦等等方面有关。从《左传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书中很容易了解到，围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。在繁荣鼎盛的唐代呢，围棋又有了空前的发展。唐玄宗呢，还特地为围棋手设置了一种官职，叫做棋代招，官阶是九品，与画代招、书代招同属于翰林院，所以呢，又被统称为翰林。古书上记载啊，围棋有着非常深厚的内涵，和宇宙天地还都有关系。围棋的棋盘呢，是象征着宇宙，由360个天体组成。而围棋盘纵十九乘横十九，共361个棋点，多余的中心一点天圆即为太极，代表宇宙的中心。360的目数在旧历中为一年的日数，将此一分为四，四御就是春夏秋冬，黑子和白子为昼和夜，如此这般便把天地象征化了。从《周易本义卷首》所在的河图洛书里面的黑白圆点的布局来看，围棋呢，很可能和这些东西也是有些渊源的。据说围棋的盘面是效法洛书，361个交叉点，8个方位星，周边72个交叉点，与360周天八卦72候相应。棋子是扁圆形，上凸下平， 分黑白两色，象征阴阳。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里发现南北朝时间的奇经，其中也载有361道仿周天之度数的说法。那么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呢，围棋与周易、河图、洛书、八卦等一样，不是我们这一期人类文明所创造出的文化，而是一种史前文化，其实呢都是神传给人类的文化。难怪民间有此物只因天上有之说。又如黎轩漫眼中所说的，围棋出非人间之事，始出于八穷之局，周武王之墓，既出于时事，又见于商山，乃仙家养性乐道之举。围棋的形式呢是非常简单，只有黑白两种棋子，规则也很简单，但是它的玄妙却是任何其他的棋类所不能比超的。围棋只有361个棋点，但却变幻无穷。如果用一秒钟数过一种棋形变换，而要把全部的棋形都数完，大概要数亿年的时间。因此呢，有千古无同局的说法。有人说，中国的象棋呢是儒家的棋，围棋呢是道家的棋。这样的比喻呢，还当真有几分贴切。象棋的帅车、马炮、士象兵，各自有各自的行棋规矩和职责。恰如孔子所说的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而围棋呢，黑白两子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，可谓变化无穷，一阴一阳，谓之道，物极必反，过犹不及，外事于实地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等等等等。这些道理都形象地在围棋的棋盘上演绎着。如此说来呢，这个围棋当真是博大精深，玄妙无穷，绝非人的智慧所能参透。作为神留给人的文化，千古以来，多少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、市井布衣乐此不疲，也演绎出多少传奇佳话、美文诗赋，乃至兵书演算法、治国方略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。而到了现代，很多棋手对围棋的理解已经逐渐地远离了其背后的内涵和境界，完全成了计算的本领了。极端情况就像是计算机一样的，并且以功利胜负为目的，如此下去必定会走到牛角尖里。其实又何止是围棋呢？在中国古代，各行各业都讲究静心调息，讲究人的境界和内涵，棋如其人，文如其人，整个人类都更接近于人应有的状态。而近代现代的科技发展看起来是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，但是人对境界、涵养、道德的修养却没有了。在物质繁荣的诱惑下，功利胜负、算计逐渐地破坏了人应该有的状态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您找到一处心灵的净土，一份清新，一份收获。人行于世间，修身养性，提高自己的境界与内涵才是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。